第二章，良善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苦难发生？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我就是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存在，他会容许世界上有恐怖的苦难，所以他可能只是全能而不良善，不愿意结束邪恶和苦难，不然他就是良善而不全能，无法解决邪恶和苦难。这两种情况都显示圣经所描述的那位良善而全能的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另一种说法是，苦难对我不是一个哲学性的议题，而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即使这位上帝存在，我也不愿意相信一个会容许苦难发生的上帝。也许有上帝存在，也许他不存在，但就算他存在，他也并不可靠。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基督教的排他性，而是世界上有邪恶和苦难的存在。有些人认为因不公义而产生的苦难是一个哲学性的难题，以致他们从根本上怀疑上帝的存在。但这个问题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则可能是一个与个人强烈相关的问题。他们不在乎上帝是否存在这种抽象的问题，而是拒绝投靠或相信一位允许历史和生活中有发生这种事情的上帝。2004年12月，一场猛烈的海啸夺去了印度洋沿岸25万人的性命。在接下去的几周之内，报章杂志上充满了各样的信件和文章，他们都在询问上帝在哪里。一位记者写道，如果上帝真的是上帝，那他绝对不是良善的。如果他是良善的，那他就绝对不是上帝。他不可能两者都是，尤其是在我们亲身经历印度洋大灾难之后。虽然这位专栏作者充满自信地这样断言，但其实这种努力要证明邪恶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的观点，现在已经被各方的人都认为是完全破产的了。这是为什么呢？邪恶和苦难并非否定上帝存在的证据。英国哲学家麦奇在他的书《有神论的奇迹》里提出这种否定上帝存在的观点。他的论点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位良善又有大能的上帝存在，那么他就不会允许没有意义的邪恶发生。然而因为世界上确实有许多不合理无意义的邪恶发生，所以基督教传统中所认为的那位良善又有大能的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其他宗教里的神明可能存在，无神的情况也可能存在，但基督教传统中所认为的上帝绝对不可能存在。许多哲学家在麦奇的理论中找到了一个主要的破绽，这理论中塞藏了一个前提，世界上充满了没有意义的邪恶。如果邪恶对我来说没有意义，那么它就必定是无意义的。当然，这种推论是有谬误的，不是只因为你看不到或想象不出上帝怎么会让某件事情发生，你就可以说那件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死硬的怀疑主义在其认知机制中所隐藏的强烈信心。如果我们的思想无法在宇宙深处探寻到苦难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必定不存在。其实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盲目信仰。这个论点的核心谬误可用哲学家普兰丁格的萌虫例子来说明。萌虫是一种非常小的昆虫，被咬后所引起的斑块比萌虫本身还大。如果你在一个小帐篷里寻找一只狗，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么你就可以合理的认定帐篷里没有狗。但是如果你在帐篷里找萌虫却没有找到，这时如果你还假设它们不存在，那就不合理了，因为毕竟它们太小了。许多人相信如果有好的理由可以解释邪恶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心思就比较容易接受， 就好比我们比较能够接受没有狗的答案，而比较不能够接受没有萌虫的答案。但为什么关于上帝的事就必定得是这样呢？这种反对上帝的论点不但在逻辑上不通，在经验上也不对头。身为牧师的我经常会讲到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约瑟曾经是一个被哥哥们所痛恨的骄傲年轻人，他们因着对他的愤怒就把他丢到坑洞里，后来又把他卖到埃及，使他为奴受苦。无疑的，约瑟必定祷告求上帝救他脱离，但是没有人及时伸出援手，于是他就开始了为奴的生涯。然而虽然他经历多年的捆锁和苦难，但他的品格反而被这些试炼所提升和加强，最后他被高举成为埃及的宰相，在饥荒中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家人。若不是上帝容许约瑟多年受苦，他绝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能力，可以维持社会的公义并带来灵性上的医治。每当我讲到这段经文时，都会听到许多人说他们能和这个故事产生共鸣。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他们能够成功之最重要的因素都是来自于其最艰难和最痛苦的经历。有一些人在回头看他们所罹患过的疾病时，都发现那是他们个人与灵性成长所不可或缺的一段人生。我自己曾经罹患癌症，我妻子也多年有一种慢性的消化系统炎症，我俩都能亲身见证这种说法。我在侍奉的第一个教会中认识了一位男士，他因一次毒品交易的破裂而脸上被打了一枪，以致他几乎完全失明。他告诉我说，他曾经是一个极度自私又残忍的人，对于自己所遭遇的法律和人际关系的问题，他总是怪罪别人。视力的丧失一方面将他彻底击垮，但另一方面也让他深深地谦卑下来。当我的肉眼被关闭之时，我心灵的眼睛却被打开了。这件事终于让我看见自己在过去是怎么对待别人的。我改变了，现在我平生第一次交到了朋友，是真正的朋友。虽然我付上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我必须说这是值得的。我终于拥有了值得活的人生。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感激苦难本身，但他们也不会愿意用任何东西来换取他们从其中所得到的洞见、品格及力量。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恰当的角度，就可以看到生命中所发生之某些困难和痛苦背后的好理由。那么，如果是从上帝纵观全局的角度来看，这不也是可能的吗？也就是所有的痛苦都有他们的好理由。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既伟大又超越的，但是你对他很气愤，因为他无力制止世界上的邪恶和苦难，那么你要了解，你所相信的这一位既伟大又超越的上帝可以有他的好理由而容许世上继续有邪恶和苦难，只是这个理由你无法知道。事实上，你不可能两者都相信，既相信他的伟大和超越，又相信他没有能力或没有理由。邪恶和苦难可能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如果能有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话，那么邪恶和苦难可能会是其证据。虽然那些恐怖而令人不解的苦难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但对于相信圣经的人来说，他们仍然是一个问题。可是对于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问题可能还要更大。英国的知名作家鲁易斯曾经在《返璞归真》一书中谈到，他自己原先因为看到生命的残酷而拒绝接受上帝存在的观念，但是后来他意识到，若是依照他新接受的无神论的观点来看，更难解释苦难的问题。最后他发现，苦难的存在其实更能支持上帝存在的论点，而非否定上帝的存在。 他这么说道，我拒绝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宇宙看起来是非常残酷而又不公平的。但我是从哪里得到公平和不公平的概念呢？当我宣称宇宙不公平时，我是用什么来与它相比呢？当然，我可以放弃自己对公平的概念，而说那不过是自己个人的想法而已。但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我拒绝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也就瓦解了。因为我拒绝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是根据世界是真的不公平，而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想法没有得到满足，结果无神论就显得太肤浅了。鲁伊斯看到，现代人拒绝相信上帝的理由是基于一种要公平竞赛和正义的想法。我们认为人类不应该受痛苦，被隔离，被饿死，被压迫，但是进化的机制，自然界的天择却依赖死亡、毁灭以及弱肉强食等这些完美的自然现象。由此看来，无神论者有什么根据来判断自然界出了大错，既不公平又缺乏正义呢？不相信上帝的人对于不公不义的愤怒并没有好的根据论点。但正如鲁伊斯所指出的，这却是他们反对相信上帝的第一个理由。如果你很肯定这个自然界是不公不义又充满邪恶的，那么你必定是根据一个在自然界之外的标准，也就是超自然的标准，才能做出此裁定。对此，哲学家普兰丁格说，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们只是进化来的，那么真的可能会有令人恐怖的邪恶存在吗？我看不出这种可能性。唯有当有理性的受造者必须依照某种规范而生活时，才可能会有所谓的邪恶存在。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世界，是不会有任何真正的道义存在，因此也不能说有真正和可怕的邪恶。由此可见，如果你真的认为有令人恐怖的邪恶存在，而不只是一种幻象，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上帝之真实性的论点。简言之，悲剧、苦难、不公义等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小，但对于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更大。所以如果你以为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就更能面对邪恶的问题，那么你的想法虽然值得理解，但却是一种错误。有一天在我讲道之后，有一位教会中的女士向我质疑我所用的例子。那个例子是在说明邪恶的事情也会带来美善。她在一场抢劫的暴力事件中失去了丈夫，而她的几个孩子也分别有着严重的精神和情绪障碍。她坚持说，每当有一件邪恶带来美善的故事，就会有100件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悲剧发生，这就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同样的，对于生命中真实受苦的人来说，本章到目前所讨论的内容可能会让人听起来感到冰冷而毫无关联性。这样的人可能会说，就算苦难和邪恶不能在逻辑上否定神的存在，但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是很愤怒。这种哲学性的讨论不能让基督教的上帝摆脱对世上苦难和邪恶的责任。对于这个反应，哲学家克瑞夫特指出，基督教的上帝来到世界上，特地要将自己挂在人类苦难的钩子上。在基督耶稣里，上帝经历了最深的痛苦。因此，虽然基督教没有为每一件痛苦的经历提供解释，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资源，使人能够以盼望和勇气来面对苦难，而不是以苦读和绝望来面对他们。